谢谢你，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。虽然外面下着雨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对主火热的。你已经训练我们，我们要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，而且要终日热情对准主，终日来敬畏神。不要因为恶人的发达，我们就像嫉妒或是羡慕。帮助我们不要出现心怀不平，我们常常有敬畏神的心在当中。因为敬畏神的人义务这每个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也祝福今天早上所听到的。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到23章，不是，应该是24了哈。 OK， 昨天到23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24章。24章呢，也是继续有讲到这个整个段落啊，特别是讲到你要追求什么哈，要追求什么。好，我们看到24章里面，我们大概分为两个段落哈。第一个段落呢，从第一节，然后到了12节，1到12，好，1到12，我们来读一遍，请
你们不要嫉妒恶人，也不要起意与他相处，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，他们的口谈论奸恶。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智慧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。你去打仗要凭智谋，谋事众多人便得胜。智慧极高，非愚昧人所能及，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。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，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，亵慢者为人所憎恶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须拦阻。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？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？
好，这边第一段，这边第一节一直讲到一件事，你不要嫉妒恶人。那昨天我们看到23节有讲到这个17节，23章17节，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。这边说不要嫉妒恶人，其实是在同一件事在描述，也引导大家记得不要嫉妒罪人，不要因他们而羡慕或者眼红啊，甚至说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，不要跟他们有交往，不要跟他结交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这种人为什么不要跟他结交？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，他们的口谈论邪恶。因为这些恶人呢，心里面所想的都是这些坏的计谋，他们要强暴，用暴力来侵犯人，他口中所谈论的都是一些问题啊，怎么制造问题。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交往，讲到交朋友要看重什么是好友，什么是邪恶的朋友，要辨别。好，第二段呢，讲到什么呢？2到3，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讲到房屋的建造，事实上讲到什么呢？也讲到除了房子之外，也如果像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家一样，我们要怎么建立家，或者你的人格怎么建立，或者事业怎么建立，跟这个有关系。我把它称为叫做你要追求人生的三宝，你才能够建立起家室，或者建立你的家庭，或者建立你的事业，或者建立你人格。这个三个宝贝是什么呢？三宝要追求的，第一个就是因为智慧而建造，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建造我们人格，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，都需要智慧。好，第二个建造起来之后要立稳，要怎么立稳呢？要有聪明，要聪明才能立稳。这边聪明直接讲是理解力的，理解力的意思， understanding 是理解力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不仅要有智慧，有蓝图来建造我们的家庭，建造我们的家，而且呢要有理解力，要理解力在当中。我们家人呢，都要彼此理解对方，了解对方他的特质怎么样，个性如何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，因其中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第三个就是要知识 knowledge， 我们需要用有知识来建造我们的家，建造事业，或者建造人格。他说有这个三样呢，整个房子里面，整个家庭里面就充满美好的财物。什么叫财物呢？就是 treasure 的意思，就是宝物。 家庭要充满各样的宝物。当我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啊，建造教会也不是如此嘛，要智慧才可以建造，因为智慧凿七根的柱子然后建造起来，而且要有聪明安稳在什么磐石上，风吹雨淋就不会倒塌。再来呢，所有弟兄姐妹都是神给我们丰富教会的宝贝，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什么长才，每个人都是神形象所造的。我们看人就是要这样看，所以这个家呢就充满了各样的宝物，每个人的宝，老人家是宝，少年人是宝，所有人都是宝。这是神的眼中所看待教会的，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就是用宝血把我们赎买回来，个个都是宝贝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应用，你看到第三讲到第四讲到我们要建造家、建造事业、建造人格或是建造教会，都需要这个三宝。愿神祝福大家一辈子都要去努力追求这三宝。第一个宝贝叫做智慧，第二个宝贝叫聪明，第三个宝贝叫做知识，这个 wisdom 和 knowledge， 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很重要 understanding， 这三个。好，接下来五到六又是 一段落哈。他说智慧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人力上加力。为什么智慧有人有能力呢？因为智慧是在里面的，智慧不是体力啊，智慧不是暴力啊，智慧是一种能力，是要去追求智慧。你看到智慧人就大有能力哦，不仅有能力，是大有能力。那另外一句话说，有知识的人呢，力上加力。等于说你有智慧，已经大有能力了，又去追求什么知识那里去呢？你就会力上加力了。所以神要我们都要去追求，也跟刚刚所讲的那个三宝里面又出现一次。好，那接下来有智慧有知识，不仅要建立家室，还有很重要的要去征战。人生有征战的，有仇敌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征战呢，不是靠血气嘛，我们征战是那个看不见的属灵阴暗的这权势，恶者在征战，他我们看不到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全副军装，我们要怎么胜过仇敌呢？他说你去打仗的时候要凭智谋，要凭智谋就是智慧。那这个智慧呢，越多的时候叫做谋事众多，人变什么得胜。说我们要打属灵的征战，请记得要去追求能力。那能力从哪边来呢？智慧还有什么呢？知识。我们要智慧跟知识，我们就能够得胜连连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充满智慧跟能力，因为他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智慧在当中，我们要效法他，我们才能够得胜。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在布道院要常常祷告祷告就有启示，祷告就神给我们看清楚问题在哪边，我们就能够得胜。千万不要乱了脚步乱了方寸，我们要力上加力，要有智慧，要跟模式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得胜，每一场都能够得胜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，智慧极高，非愚昧人所能及，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。好，这边讲到城门内是指什么呢？不要忘记城门口、城门内就是他们公开聚集的地方，因为要进出就那个地方了。一进去呢就在一个大广场当中，原来那个就是公开集会的地方，一个城市公开的集会的地方就是在城门内。他说什么样呢？智慧的人呢，他有极高超的智慧，愚昧人呢是不能达到的。所以呢在集合的时候，在集会的时候，这些愚拙人呢不敢开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讲的话都是愚拙的话，讲的呢都会被嘲笑。所以智慧人呢就能够当领袖，他有这个谋略，他有带领的能力，他知道怎么样让这个仇敌能够失败，他们能够得胜。就讲到追求智慧，而且呢使这个愚昧人呢能够闭口哑口无言。好，讲到智慧的重要性。好，另外第八第九讲到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。什么叫奸人呢？就是阴谋者，专门在设计阴谋，把人家放下圈套的叫做阴谋者，是设计罪恶的人，他是计谋者、阴谋者。他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。什么叫愚妄人呢？就是愚拙人呐，他们整天的想什么呢？都是罪恶的事。好，这个都是罪，乃是就是都是的意思。亵慢者为人所憎恶。什么亵慢者呢？就是嘲笑者。好，嘲笑人的呢会被人家所厌恶。所以我这也教导我们不要成为嘲笑别人的人，我们要懂得谦卑在神面前，不要成为嘲笑别人的人。 好，另外我们看到第十节到十二节呢，又是一段落。他说：“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”好，我们都遇到患难之日，人生一定有风暴。但是遇到患难，我们心里面会不会胆怯啊？遇到疾病的时候，遇到意外的时候，家庭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我们天然人都会有胆怯，很自然呢、啊。也惊起来嘛，哈！但是圣经教我们说，特别在总日子当中要小心患难之日。你若选择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好，那这个患难是指什么呢？这边讲到十一跟十二了。好，看到这个地方，原来患难不是个人的风暴啊，还有一个就是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去解救。请问被拉到死地是不是患难呢、啊？是。是个患难吗 ？OK， 然后呢？人将被杀，女婿什么拦阻？人家要被抓去砍头了。请问对他来讲是不是患难呢？是。如果这个是你的至亲朋友要被拉到死地了，要被枪决了，要被砍头了，好像要被 IS 砍头了，这么告诉我们说，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去干嘛？解救。人被杀，你要去干嘛？拦阻。如果在患难之日选择胆怯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力量就微小。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患难，我们记得天然人会胆怯，我们会力量微小。但是我们如果选择祷告信靠神呢，力量就会增大，就会会加添，我们就力上加力。好，那如果我们选择畏缩了，不去救人，不要去这个抢救人。这边说，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，这事是什么事呢？就是人被拉到死地，人将被砍头被杀的时候，你说我不知道，我没看见，我不知道这个事。那这边说，那衡量人的人心的是指谁啊？上帝。车会岂不明白吗？上帝不明白吗？上帝当然明白吗？保守你性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当然知道。后面这句话太重要的，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？你不去救人，你不去维护人，你不去拦阻，你畏缩了，你因为胆怯了，神说怎么样呢？我会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，代表什么呢？神一定会审判。好，请问这审判是什么审判？这什么很简单，就四个字，见死不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见死不救嘛。 OK， 好，如果应用的话，用在基督身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抢救失丧灵魂吗？我们一定要传福音，你都被救上这个福音船了，你为什么不要把你的救生圈继续抛下去去救人呢？你明明知道他会下到地狱啊，你明明知道你的爸爸已经90岁了，还不赶快传福音给他，等他死了你再传是吗？那个叫见死不救，你怕他被他反对，你力量就缩起来了，丢起来啊，这个叫见死不救。你怕他被骂，你就不愿意救他，这是孝顺嘛？就讲这个啦，想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要祷告给我们力量，在合一的时间有机会来见证耶稣，或带他来到福音的集合现场，有机会能够听信福音，到敞开小组，到我们的布道会，到我们的参会，很多机会的，只要你勇敢，我们祷告神就给我们力量嘛，以致我们就能够不是见死不救，而是救人的一个团队。所以这个讲到第十节到十二节讲到什么？我们要追求救人啊，要追求去救人啊。刚刚讲的第五节第六节讲到追求能力，刚刚还有讲到第三第四是追求什么三宝嘛，你要了解这个，其实都在讲追求这个事情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二节，十三到二十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我儿，
你要因为
是好
的，
吃蜂蜜，
是蜂房下滴的蜜，便觉甘甜。你心得了智慧，也必觉得如此。你若找着，至终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。你这恶人，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，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，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；
恶人却被祸患倾倒，你仇敌跌倒，你不要欢喜；他倾倒，你不心不要快乐。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，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，恶人的灯也必熄灭。我儿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，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，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，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，谁能知道呢？
好，这边等一下哦，这边是另外一段，这边讲到十三、十四节，讲到我儿啊，代表父亲又对儿子讲话，为孩子讲话了，你要吃命。他说你要学习吃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好的，蜂蜜是最天然的，蜜呢很甘甜啊，蜂房地啊下地的蜜呢会觉得非常的甘甜。他劝孩子要懂得吃蜜，要懂得蜂房下的蜜。好，这个蜜是代表什么呢？这边说你心得的智慧也必觉得如此，你若早着就终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。原来他劝他说你要得早命，就是好像是预表这个智慧一样，要得早智慧，因为智慧就像蜂房地下的蜜这么纯，这么的甘甜，这么的宝贝，能够温暖你的心。哦，你要追求智慧，你得了智慧好像得早蜜一样，就会觉得甘甜无比，会甘甜你的心。你若找到了，至终必有善报。好，你知道吗？蜂蜜啊，要去找啊。好，蜂蜜要去寻找，会找得到吗？不会随便就找得到的，要去付代价。昨天说我们要去买智慧，要去买聪明，记不记得？要付什么代价？寻找蜂凰，要不要？要去寻找啊？要不要代价？要。原来智慧呢，是努力人求得着。要去寻找，你就会得着；要付时间，要付代价，你终必就会得着智慧。找着的时候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终必有善报。什么叫善报呢？就是有盼望，或者有好的结局。你找到之后，这些蜂蜜都是你的嘛，你就好的善报，好的结局，好的盼望。好，你的指望也不至于什么断绝。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的愿景，有期待，有盼望，很想家庭美好，很想事业发达，孩子都孝顺，怎么样能够营造这些呢？你要记得要得着智慧，这些智慧来了，你就知道怎么营造了吗？你就知道怎么建造吗？知道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蓝图出现吗？我能够实现，所以要追求智慧。你看到吗？你看到箴言一直在讲一个主题，要去寻找智慧，要付上代价，就讲这个智慧呢，像蜜一样这么宝贝，这么的甘甜，人生就能够看到梦想能够实现。好，十五节到十六节又一段哦，你这个恶人，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，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，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；恶人却被祸患倾倒。好，抱歉，刚十三、十四节要追求什么呢？也是一样追求智慧哈。十三到十四是一段是追求智慧。好，十五到十六追求什么呢？追求称义。我们要追求称义。他说这个恶人啊，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，义人把他圈起来。恶人啊，你不要去想去攻击啊，这个义人是上帝所拣选因信称义的人，他们的住处你不要去攻击，不要去毁他安居之所。如果你这样攻击啊，不要忘记他虽然受攻击有七次跌倒，但是呢仍必什么兴起，因为上帝为什么扶持他，上帝为什么拉拔他，虽然七次跌倒，但是呢他有靠山，神会扶持他跌倒。什么叫跌倒呢？跌倒就是滑倒的意思啊。人生会滑倒啊，一人会不会滑倒？会，但是呢没有失败，倒了再站起来，跌了再站起来，谁扶他呢？耶和华会扶他的。好，恶人却不是如此，恶人呢或被祸患倾倒。什么叫倾倒呢？倒下去就起不来了，叫倾倒。所以义人会有跌倒，但是恶人是倾倒，不一样。义人跌倒呢会再站起来，因为上帝直接来扶持他。好，另外十七到十八，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，他倾倒你心不要 快乐，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，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。好，这边讲到仇敌跌倒的时候，这个仇敌不是指魔鬼撒旦，仇敌是指什么？跟你敌对的人呢、啊？这跟你敌对人呢，在世上一定会有啦。好、哦，你会有感觉到他敌对你，但是说他跌倒的时候，你不要欢喜。好、哦，他倾倒，就他被绊倒的时候，你不要快乐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恐怕神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。为什么这样子做呢？为什么神要讲这个呢？因为你不要幸灾乐祸，这种心态，这了解吗？好，代表什么呢？神也让他知道说，你不过是人呐、啊，你跌倒了哈 ，OK， 你摔倒了哈，但是呢，盼望也给他机会能够悔改呀、啊。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过？对不对？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们啊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神赦免我们，别人给我们机会嘛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不可幸灾乐祸。如果我们幸灾乐祸了，神看见就不喜悦，将怒气味从仇敌身上转过来给你，就这个意思，转过来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人家跌倒了，那个我们就为他祷告就好，千万不要幸灾乐祸哦，这个心态神不喜悦。好，十九节跟二十节，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，恶人的灯也必熄灭。好，这句话已经出现过好几次的，不要嫉妒恶人，不要嫉妒罪人，不要为作恶的什么心怀不平。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次？因为我们就是很容易心怀不平嘛。看到政治这一块是不是常常这个东西出现，过了政敌哇，开心都两个情绪就会来，所以教会人都不讲政治，我讲这个，因为跟你讲，马上情绪就会全部出现。牧师为什么支持蓝的？为什么不要支持绿的？为什么不要支持信盟党？马上哦，人就是这样子哦，你了解吗？我们很容易的，或者你看到电视你不喜欢的这些啊，这个政治人员了、啊，你就开始骂，因为心怀什么不平。不要忘记这个经文，如果你有这种情绪了，常常背诵这种经文，你就要做一件事情，不要嫉妒罪人。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终日是归纲的，常常训练自己，我的心对准主就好。他不过是罪人，他一定会做错决定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人不完美的时候，但不要起来跳脚，不要在那边心怀不平，在那边哈、哦，哇，鬼人呢，就是很不舒服啊。啊，这边说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什么善报。画起来。原来呢，神告诉你们，告诉我们，恶人呢，他有不好的结局啦，他不会有好结局，没有善报，他会有不好的结局，而且恶人的灯也必什么熄灭？什么叫灯呢？生命嘛，生命啊、哦，我们知道死呢如灯灭嘛，哦，他有他的期限哦，不要以为他哦唱秋告他会花去，一定会过去的。哦、一定会什么熄灯号的时候，所以呢都会过去。你看到历史上多少的暴君到最后呢还不够都过去了，躺在那边呢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报应人的神，所以十二节按个人所行的报应，报应个人的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不用嫉妒心怀不平。好，接下来呢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念一遍，请来。我儿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，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，因为他们的
灾难必忽然而起。
耶和
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，谁
能
知道呢？
好，这边说儿子啊，孩子啊，你要敬畏两种人，一个叫做什么？神，就是耶和华，另外呢是领袖君王，这两个呢都要去敬畏。敬畏这个字就是尊敬的意思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要尊敬我们的君王，特别是我们国家的领袖啊，总统，我们要去尊敬他。神要我们常常举起圣洁的手，为我们什么？我们的君王在位的祷告。圣经教导我们的，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出于神嘛，被选出来，我们就什么尊敬他。哦，他说不要与反复无常人结交。好，刚刚讲过，一种人不可以跟他怎么样，跟他相处就结交，就是。恶人，看到第一节吗？看到吗？不要嫉妒恶人，不要起意跟他什么相处嘛。这边又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跟反复无常人相交，不要跟他结交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种人呢，直接啊，英文讲到什么，就是背叛者了。这种人呢，反复无常的，就是叛逆者。 哦，这种人不要跟他结交。那这种人呢，常常会让你觉得很难来带领他了。这个不要跟他结交，不是说不爱他，而是不要成为什么深交的朋友啊。这种不是好朋友，要看清楚啊，哦，我们要记得这个。好，那圣经里面最直接哈，哦，有叛变的话，就是亚沙龙啊。亚沙龙就这种起伏不定的、反复无常型的，哦，这种呢要注意，我们不要把它成为我们好像是至好朋友一样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了，最稳定。好，不要反复无常啊。好，另外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，而耶和华与君王所行的毁灭，谁能知道呢？所以我们知道，我要敬畏耶和华，要敬畏君王，哦，我们的灾难就不会来到。另外23、24呢，讲到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，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。好，你看到这些箴言里面呢，一直到这边里面就是一个段落了哈。从刚刚读的经文到现在哈，好，这边说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，我们一起读一遍，请来。
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，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，这人万民必咒诅，列邦必憎恶，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，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，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。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，在田间办理整齐，然后建造房屋，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，也不可用嘴欺骗人，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我经过懒人的田地，无知人的葡萄园，荆棘长满了地皮，荆草刺草遮盖了田面，石墙也坍塌了。我看见就留心思想，我看着就领了训诲，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
好，我21节、22节呢，我再补充一下，是追求敬畏，哦，追求敬畏很重要。好，那从23、24呢，刚刚讲过，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，因为所罗门的箴言已经告一段落，以下是不同作者的箴言的意思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审判的时候看人情面是不好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审判官，在审判的时候，你呢会大小眼，会看啊，判断会错误的话，这件事情是不好的。他说什么呢？如果你是个判官，对邪恶人说你是好人，你是好人，你是义人，这件事情呢会产生什么结果呢？他说你这样人呢，万民必要咒诅了，因为你审判不公不正。好像我们的鼎新事件有没有？哇，判无，你看全民很多都起来什么？哇，不买他的东西，学校也不买，什么都不买。为什么呢？明明是有这个邪恶的事在当中，可是就是判这样子啊。好像司法就好像有状况啊，啊，他可以再上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事情就告诉，明明是有邪恶，你却说他是好人，没问题的。万民必要咒诅，而且呢，列邦必要什么憎恶啊？会啊，整个影响到人心嘛。好，25节、25节，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，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。哦，邪恶人呢错了，你要判断他就是邪恶的人，那并且责备他，万民呢就会喜悦，而且美好的福气呢会临到你啦，就讲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26节，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。应对正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谈话的时候，跟人家应对的时候，你是诚诚实实的。那个正直就是 honor 的意思哈，就什么 honesty 是什么？就是诚实的意思。你要诚实，你这样应对的时候，在神看起来什么？犹如与人亲嘴，是什么呢？人家很喜欢听进去。你会跟谁亲嘴？谁乐意跟你亲嘴？一定是好朋友嘛，一定是爱人嘛，亲人。原来呢，你应对只要诚诚实实的，那人就会靠近你，好像你跟他亲嘴一样，他也乐意跟你亲脸颊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讲话呢要实在，难怪耶稣说啊，我们讲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若多说就出于那个恶者了。啊，我们就学习应对要正直，就是诚诚实实的意思。耶稣也讲话常常说，我实实在在 告诉你。好，另外二十七节，你要在外头这个预备工料，在田间办理整齐，然后建造房屋。好，这一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建造房屋哈，一样的，他说你要建造房屋的时候，有记得一件几个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要懂得在外头预备工料，预备才能够建造。没有预备，你怎么建造呢？而预备什么呢？预备工料嘛。如果你要建一个非常漂亮的木这个别墅，你要预备材料嘛，要预备木头啊，什么样的木头呢？大小木头，什么木头要去预备。第二个呢，你要在田间办理整齐，就是你要在这地呢要整理好嘛，要先整理好整地，要办理好，然后整齐之后，地都弄好了，打好了根基之后，你就有建材，有什么建地，现在下来了就可以建筑，就这个意思啦。哦，要建材，要建地，弄好了，我们才谈到什么，可以把它建立起来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在寻找我们要建筑的殿，也是如此啊。我们要建殿吗？我们要预备什么？也要一样，要有建材，要建地。然后呢，大家同心合一才能够建造神的殿嘛。这个讲到什么呢？原来有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懂得先后次序。如果你要看到一个伟大的工程房子被建立起来，要懂得次序。第一个叫做预备，第二个叫做整理，然后才能够建造。预备建材，然后呢还有蓝图，然后才能够建造起来，不要成为愚拙的人。好，第二件是什么呢？原来建造不只要预备，而且要按部就班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一步的建造起来。好，那这二十七节可不可以应用到我们第二这个第三节所讲的？是可以的。原来呢，不仅建造房子，建造家庭，建造婚姻，建造孩子，或者建造教会，都是一样的什么真理在当中。这个真理就是要智慧者去懂得怎么样来建造这样的教会，要有个蓝图。难怪保罗讲啊，我是个聪明的工头。好，为什么多个聪明？因为有愚拙的嘛。没你想就把它起来，起来了哇，说落地去，起来说哇，不老久了，风吹就倒去啊。所以就是愚拙的建筑师嘛。但保罗说我是聪明的工头。我们生命要被建造起来，我们是圣灵的灵工，我们要蓝图，要建造。这个呢就是二十七节讲的应用。好，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是一起的，我们来读一遍。请来，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，也不可用嘴，不可说
我也怎样待他，
我必照
他所行的报复他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不可有两这出现哈，不可无故做见证。好，这个见证什么？就是这用这个作证的意思不是我们一般做福音的见证，不是，而是你做的这个是作证的意思，证人的意思。如果你呢无故做这些证物呢，是一种不实的，是会。这个陷害邻舍，这种见证叫做诬告啊，诬告别人嘛，这种呢是在神看起来是不可以的。好，然后再来也不可用嘴欺骗人，就是说谎话，在见证的这个证人面前呢，或者在法官面前呢乱讲编的谎话，这个呢是神所不喜悦的，这个叫诬告。好，他第二十九节，不可说你人怎么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嘛，以言还言嘛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是耶稣教导的。说人怎么待我，怎么待他，这个是错误的方式哈。我们不要有报复的心态。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。报复人呢，他一辈子都很痛苦在过日子，因为他非常多的控告的声音，或者这个不平的情绪在当中。好，另外呢，三十节到三十四节，我们来读啊，别别，请。
我经过染人的田地，无知人的葡萄园，荆棘长满了地皮，刺草遮盖了田面，石墙也坍塌了。我看见就留心思想， 我看着就领了训诲，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
OK， 好，这段呢讲到什么呢？好像在讲一件事而已，就是不要懒惰。好，那正啊，积极正面就是要追求什么呢？要追求勤劳啦。哦，我们要追求勤劳。这边说懒惰人的田地有一个特质，无知人的葡萄园一样的特质。这边讲到懒惰人、无知的人。好，什么叫无知人呢？英文直接讲就是没有判断力的人，叫无知的人。没有判断力的人，无知人，他们呢都有个特质，有田地，有葡萄园，有产业哦。但是你发现到什么样？这个葡萄园，他们田地呢，你去逛一下，它充满了荆棘。为什么充满荆棘？为什么地上都长满了荆棘？因为没有耕种嘛，没有耕种是荒地啊，一定长出很多的荆棘，然后呢，长出很多的刺草啊，然后遮盖整个田地，石墙也什么坍塌了。石墙是代表什么？保护嘛。那现在坍塌呢，什么人都可以进出了。整个呢荒芜在当中呢，哇，看起来是荒凉荒芜在当中。你看到吗？这是懒惰人的结果。即使他有产业，即使他有葡萄园，他各方面都有，但是就是饼端，饼端都吞落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干不行呢？你看葡萄应该有葡萄可以吃嘛，啊，没啊，不当家，啊，不是吞落没送的，只是这样子而已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田地本来就可以很多的什么种出美好的果子，啊，就不饼多嘛都吞落了，什么果子也没有，稻子麦子什么都没有。不是没有给你祝福，只是你不去耕耘。好，这边说啊，三十二节呢，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，他说我看见就留心思想。什么叫留心？就是用心呢，去体会，好像得到一个什么经验了，得到什么心得了，看见了，哦，要看到这个，我就领受了教训，叫做训诲，哦，好，一无所获了，一无收获。好，你看懒惰人的为什么变成这个呢？他有他的这个理由，哦，他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片时片时片时，看到这个吧？懒惰人干什么呢？我听十分钟了，啊，还看这五分钟了，真多理由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啊，我听五分钟了，啊，我休息了啦，是这个懒惰人就这个嘛，再睡片时，再打盹一下嘛，打个盹儿没关系的。然后呢，握着手握一下嘛，东西这类都是不喜欢动了，就是这样子爱睡觉，你看到。好，他说什么？结果如何？二三十之前一起来读，来，
你
的贫穷
就
比
如强盗速来，
你的缺乏，
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
好，结果就是贫穷。贫穷像什么呢？贫穷呢，拟人化，像强盗会来。强盗来到你家，你家会怎么样？抢光光嘛，一贫如洗啊，躲在那。被拔光了，强盗就专门在抢劫嘛，所以懒惰会带来什么？会让到贫穷，一贫如洗，因为不困难，所有被拔，原来有的呢也被拿光了，代表什么？你的田也没了啦，你葡萄园呢也不见了，本来还有一点哦，现在什么都没了。原因出在哪边？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躺卧片时嘛，这就是贫惰人的借口嘛。好，另外呢，你的什么缺乏？缺乏就欠亏哦，又形容啊，形容出来，仿佛拿兵器的来到。什么叫拿兵器的？拿兵器，如果有拿枪、拿刀来到你家，是什么意思？抢劫嘛，一样就是讲到强盗一样，你什么都会被拔光，会被仇敌侵占。好，所以结果就穷跟光，这样了解吗？穷光蛋就这样子来的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圣经都在教我们啊，原来我们要成为一个勤劳的人。所以这段呢，就是追求勤劳，要追求勤劳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个二十四章里面有讲到什么呢？要追求三宝。另外呢，五到六要追求能力。好，十到十二呢，追求救人。十三到十四呢， 追求智慧，十五到十六呢要追求称义，好，二十一到二十二呢要追求敬畏，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二十七这边讲到很重要的建造嘛，是什么？追求建立，追求建立。好，另外三十到三十四呢要追求勤劳，不要成为懒惰人。好，整章呢就在劝诫我们这些属灵的孩子要懂得对准目标，要追求正确的目标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二十四章感恩主，你帮助我们一辈子都知道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光阴，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，也不要浪费我们的青春。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教养，要走正确的道路。主，如果我们走错了，你引导我们，甚至来管教我们，使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。主，透过二十四章我们知道要追求能力，要追求建造，要追求勤劳，要追求称义，要追求神给我们的目标。谢谢耶稣，祝福今天早上所听到人，我们要整天都应用你的道，我们心里面要敬畏神，不要对任何恶人或是这些邪恶人心怀不平，让我们终日都来敬畏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